李贝儿，
科技音乐单元，黄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哎，这个兔年最后一次我们的节目，
可是，在欧美的话，人家已经过新年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夹缝之中，
哎，就是感觉上年也过了，感觉上年还没到，是吧？
是 是
每年都有这个感受。
对，那我们现在谈谈一个就是题目叫做自然灾害与地球暖化的关系。这是因为啊，这几年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大新闻，
是
不管发生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去年两大自然灾害新闻。一个是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海啸，以及核电厂危机余波荡漾，到现在为止还在纷纷扰扰。那第二个大灾害是去年十月发生在中南半岛的水灾，特别是泰国，造成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中断，估计在泰国造成的损失就高达400亿美元。
是。
这也是泰国史上第一大自然灾害损失。那世界十大自然灾害损失的排行榜，假如用经济损失来计算的话，那前十名齁，有一半都发生在过去四年。全十名中有一半，也就是说全十名中有五大自然灾害是发生在过去四年之中。
就是最近了，就是最近。
对对对。那去年除了日本、泰国还有纽西兰发生了地震，那澳洲跟中国都发生了洪水，那美国还有飓风、龙卷风、野火等等这些自然灾害。那去年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发布过99次重大灾害宣布。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宣布哪个地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话，那这个联邦政府就要提出补助的。
是。
那这个星期的这个礼拜的经济学人呢有一篇报道，那很值得一看。我这边只不过只能报道一部分。那这篇报道指出来齁，关于这一些自然灾害流行的意见是，那些自然灾害都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后果。但是许多媒体工作者在播报相关新闻时都一定会寄出来一个咒语。那个咒语是什么？都说那是地球暖化的后果。只要发生自然灾害，你就一定会说那是地球暖化的后果。
OK， 对，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流行的时尚了。
是。
但是根据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那这也就英文缩写就 IPCC， 这个组织的最新报告，他们指出来气候变迁与热带气旋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关系。
这就表示我们的台风或者是 Katrina 飓风并不是，不见得就直接是气候变迁的后果，
毫无疑问的。那事实上啊，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啊，现在是比过去要少的。那但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比过去大很多。那这一些自然灾害之所以会变成新闻，事实上是因为经济损失所造成的。那这是因为受灾区是新开发出来的，而在过去那一些地区开发不足，人口也不多，主要是因为那一些地方不是人居。那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泰国过去发生大水灾是1983年、1995年。那后来泰国成为出口导向的工业生产基地，那是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了。那这一次就是去年十月淹大水的工业区，过去都是因为常淹水而是成为稻田。那开发成工业区以后他们是用堤防来防水灾的。那这种做法其实是以邻为壑。
是。
OK。那美国还有澳洲美国的德州还有澳洲发生的野火，那之所以会造成灾害，也是因为人为的开发侵入了森林地带，在森林地带建人类社区。因此呢一发生森林火灾就必须紧急灭火，
这等于在森林里面累积了大量的燃料。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在自然的状态下发生森林大火其实是一种健康的现象的。那现在它一发生火灾，你就因为人住在附近你必须灭火，那 后果就是迟早会发生规模更大、火势更猛烈的大火。
嗯
，OK。所以根据《经济学人》这一篇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对于自然灾害的补助，其实是助长了侥幸投机的心理。
嗯，
例如居住在危险地带的人不愿意买保险，这是因为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使得联邦政府经常等于为了选票的考量而必须为受到损失的人买单。
对，他合理去买
保险。而且这种例子，而且这种例子一开啊，就没完没了。所以这里面是，就是我觉得这篇报道最有趣的一个现象，而且也是最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就在这里。
嗯，
就我们需要负责任的政治家，更需要负责任的人民
公民。嗯，
对，
哎。这个美国人没读过我们的上古史吗？应该是没读过啊。那大禹他爸爸就是盖堤防嘛。听说是这样。
不，你应该说泰国。
嗯，
美国是基本上是野火，然后它有飓风，它还有这个龙卷风。
嗯哼。好，接下来是维他命。哎呦，我的家规里面就有一条，就是多吃维他命。
所以这我们其实在这节目上说过好多次了，过去十年来就是别乱吃维他命。这个在国内啊，维他命是非常流行的这个保健食品。
嗯，
问题在于维他命不应该成为保健食品，绝大多数的人绝对不缺维他命，可是由于许多人相信维他命吃了无害，因此多吃也无妨，尤其口袋里有几个闲钱，这花了也就花了，就算身体不需要也没有害处，大家都误以为是这样，于是维他命就成了保健食品，这是极大的浪费，无聊的浪费，莫名其妙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是有害的浪费。
好，怎么说？
你假如浪费没害那也就算了，反正是你家的钱嘛，问题在于这是有害的浪费，过量服用身体不需要的维他命绝对有害。最近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来，过量服用维他命 D 对身体有害。那这涉及到身体里面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就叫做 C ABC 的 C C 反应蛋白。那原本 C 反应蛋白是当作发炎的指标，我们在有一些健康检查里面会做这个检查的。
是，
那身体里面有急性癌症急性发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时候，那很快就会出现这么这种这个
反应蛋白。
嗯哼。那一旦身体痊愈，那这种蛋白的这个浓度就会消失。简言之啊， C 反应蛋白是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在临床上 ,C 反应蛋白的检查已经发展到应用在预测心脏病和脑中风的危险。而且我们现在学者越来越怀疑身体里面的慢性发炎反应也与许多慢性疾病有关，例如这个心脏病跟脑中风。那现在呢，美国约翰这个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调查了15000人，年龄分布在18到85岁，他们发现血液中的维他命 D 只要超过所谓正常范围的下限，就会使 C 反应蛋白增加，也就是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促成了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而且维他命 D 超过的量跟 C 反应蛋白增加的量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你的维他命 D 吃的越多，身体里面的 C 反应蛋白的值就越高。
是，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所需要的维他命 D 不多。你的身体所需要的维他命 D 只不过是目前我们在这个公卫单位的推荐值的下限就可以了
啊，
多了绝对有害。
这个反应是表示身体里有
发炎，对对对。
那什么地方发炎也不知道，只是这个 C 反应蛋白，
这是一个指标性的蛋白，它出现了我们就知道身体一定有发炎。
好的，接下来又是不要乱吃，不要乱吃阿司匹林。
对，美国的中年男人有1/3把阿司匹林当保健食品。因为过去20年出现了许多调查报告，说是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脑中风，甚至癌症等等。
是，
那把阿司匹林当作保健食品，最大的问题就是 忽略了阿司匹林的副作用。那上个星期有一个伦敦的研究团队重新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研究阿司匹林的九个设计非常好的研究报告。那这个这九个研究报告里面参与研究的人就超过10万个人。他们重新分析了这10万个人的资料。他们发现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得有失，可是所得不如所失。那得是什么呢？没有错，规律的服用阿司匹林的人心脏病的风险会低 10%。 那规律的服用阿司匹林的人，那得到非致命性心脏病的风险会低 20%。 这是得。
是。
可是失是什么呢？失就是规律的服用阿司匹林的人胃肠出血的风险会提高 30%。
等一下，胃肠出血的风险？
对，胃肠出血的风险，也就是消化道消化道出血的风险会高 30%。
是。
那合计加加减减，他们发现哈，规律的服用阿司匹林的人其实死亡的风险与常人无异，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嗯
,OK。那防癌的功效等于零？
没有。
所以他的结论是没有心脏病中风病史的人服用有害无益。那有心脏病病史的男人规律的服用阿司匹林降低第二次发作的风险可以降低到 20% 到 30%。 就是有病史的人。
有病史的人。
对。那女性规律的服用阿司匹林可以降低第二次发作因血管阻塞导致的中风。换句话说都是有病史的人。
是。所以不要乱吃，就是不要乱吃。没说不要吃，但
是
看自己有没有病史。
毫无疑问的。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一秒单元，刚才道怀兄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那就是第一个不要乱吃维他命，第二个不要乱吃阿司匹林，第三个不要乱吃猪脚。啊，没有啊，没有，看错了。再生医学。
对对对，再生医学是从90年代开始就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发展。那这个过去20年来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并不是很多了。那我今天就跟各位介绍一个人工气管。那这涉及到的是一种癌症，这种癌症是非常罕见的癌症，这种癌症发生在气管。那气管癌。那气管癌是很难早期发现的一种癌症。那虽然它的发生率很低，不过它假如你诊断出气管癌通常都已经是到了末期了。那很麻烦。那现在呢，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院，他们有一个转移再生医学的先进中心。那他们的外科医师团队啊，去年完成了两次手术，都是以人工气管来替换这个癌变的气管，就是为气管癌病人换气管，用人工气管来代替原来的长癌的气管，而且都成功了。那这个一次是在暑假，是这个我们去年没有谈。那另外一次在去年年底，那现在纽约时报把这新闻登了出来。那第二位病人是一位30岁的美国人，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位电子工程师，他1月8号礼拜三回到美国。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纽约时报》就跟他电话访问来报道了这个故事。那这个瑞典这个外科医师团队为这一位病人所装的人工气管，千万别小看。他要经过三个步骤，用三个不同的国家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那第一，那就是这个人工气管的支架是由英国伦敦大学的科学家团队所研发的。它所使用的材料没什么了不起，就是 PET。这个 PET 其实就是我们的塑胶装可乐的塑胶瓶子的那一种材料。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 男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利用这一种材料所制作的纳米丝，纳米丝
就是它的尺度是很小，
对对对，
细的。
利用这种纳米丝呢，做这一种人工气管的支架
啊。
然后呢，那瑞典的科学家团队取出病人的骨髓干细胞，
嗯哼。
然后呢，第三个步骤就是将骨髓干细胞与 PET 支架一起放入生物反应器培养，
嗯。
那让那些干细胞在 PET 支架上分化成气管组织
啊，
而那个生物反应器是美国 Boston 附近的一家生技公司制造的，
是。
所以这就我说的三个步骤要用三个国家的科学团队所研发出来的特别的技术，
嗯哼、
okay、
英国、瑞典跟美国，
对。那于是在这种总言之一句话，就是这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是有专利的商业秘密的。
嗯，
总言之，经过这么做了以后，人工气管就形成了。也就是说，那些骨髓干细胞在这一个纳米丝上面可以分化，然后可以附着，
是，
然后而且是分化成气管的这个细胞。
嗯哼，
而且最重要是有功能。
刚才你讲的这个刚刚获得这个治疗的是一个30岁的美国人，
对，30岁，
他是美国国防部的电子工程师，
没错，
所以他负担得起医药费，是这样说吗？理解
我老实讲我不知道，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他的工作有没有提供他医疗保险。
嗯，
那这个整个的手术要花45万美元，
这个非常贵啊，
对
啊，
这
生不起这个病，
对啊，是。那这个，由于他是美国国防部的电子工程师，我怀疑是美国国防部他们的工作上就有这种保险。
嗯哼，
那成功，不过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一个人工气管的成功的关键是气管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器官，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内脏而言，我因为现在就是换肝换肾甚至换肺的病人不少嘛，
对，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利用再生医学来制造这一些器官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嗯，
那气管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单纯的器官，
因为
组织结构都单纯，功能也非常的单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中空的管子。
嗯哼，
所以你利用你有一个骨架，那再让细胞在上面生长，相对说起来是容易一点的。
嗯哼，就是你要做一个肝或者是肺，那就复杂多了，
对 对, 对，
是吧？那只能换活体的，
是
吧？好，接下来是这我就看不懂了，自体吞噬，自己吃自己吗？
对，
我听说有一种水母是可以自己吃自己。
其实每一种生物都可以。
哦，
那自体吞噬是细胞内的重要的机制，可以将异常的胞器跟分子清理掉。
嗯，
因为我们一个细胞里边有很多的微小的器官。我们说身体，一个身体，一个哺乳类的动物的身体，
嗯，
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所以它有五脏有六腑，可是一个细胞里边也有它的器官，那细胞里面的器官我们叫做胞器，
嗯，胞器
细胞，那这个有的时候这些胞器发生了故障要把它清理掉，那细胞里边就有这么一种机制，可以把自细胞里边的胞器，
嗯，
或者是分子给清理掉，
嗯，是。
那这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清道夫的功能，自体吞噬也是一种救命的机制，譬如说，无论是酵母菌或者是哺乳类的细胞，一旦缺乏营养，就会进入紧急状态，
嗯，
也就是保命要紧，
嗯嗯，
它会启动自体吞噬的机制来消化细胞质里边暂时不需要的胞器跟分子，
嗯，
来取得能量，
是，
所以这种自体吞噬机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不过现在我要跟各位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细胞里面的粒线体 DNA 全部都来自母亲， 这是所有的真核生物都是这样的。
在进陆况跟气象之前，你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真核生物好吗？
就是你可以看到明白的细胞核的生物，细菌我们都知道它是微生物嘛。
对。
那细菌没有细胞核。
嗯哼。
那譬如说疟原虫，我们经常说它是这个原核生物。
嗯。
不是。它是原生生物，
原生生物。
那可是它是有细胞核，所以疟原虫是比细菌要复杂得多的微生物。
嗯嗯嗯。好，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们再回到这个自体吞噬以及为什么我们细胞里的立腺体全都来自妈妈。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科技 email。来，大文兄，
大家好。
我们刚才没讲完那个自体吞噬。
对，我们用利用自体吞噬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细胞里面的立腺体以及立腺体的 DNA 全部都来自母亲。
嗯哼。
那过去流行的解释是精子非常非常的小，因此所携带的立腺体的数量很少。
嗯。
而卵子的立腺体的数量至少是精子的1000倍。
嗯。
那这么悬殊的比例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用一般的分析的方式是很难侦查得到来自精子的立腺体的。
嗯。
但是呢2006年日本学者西村芳树以荧光染色技术来观察一种鱼的精子生成过程以及受精卵，他证明了受精卵会主动的把从精子来的雄性的立腺体把它消化掉。
哦，
对，就2006年，这是一个日本学者发现的。可是他那个时候2006年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么消化掉的。
嗯嗯。
OK。那关于消化机制的线索是另外一个日本研究团队来提供的。那2008年冢本智史与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细胞生理学教授水岛生的研究团队合作，他们是用小鼠来做实验的，他们证明了受精卵的自体吞噬机制要是有缺陷，那受精卵发育到4到8个细胞的阶段就会停滞。
嗯哼。
所以这就把这个自体吞噬机制的重要性啊就这个凸显出来了。
嗯。
那去年日本第三个研究团队就是群马大学，有一群马，群马大学教授佐藤健的研究团队，他们用线虫来做实验，他证明了受精卵是以自体吞噬机制来消化精子的立腺体的。那他们还进一步的证明将雌雄同体的线虫涉及自体吞噬机制的一个基因关闭，他们成熟以后生殖机能仍然正常，但是自体受精的受精卵有36%，就是超过1/3不会孵化。
好、就是把那有缺陷的也接受了以后，它就会有36%。
那然后接近60%孵化后不久就会死亡。
啊、
那假如将雄性线虫的同一个基因关闭，那精子送入受精卵中的立腺体仍然会很快消失，所以精子它的自体吞噬机制有没有这个缺陷哈，并不重要，只要卵子的自体吞噬机制没有缺陷，那就可以把这个精子所送进去的立腺体啊给消化掉。而要是不把精子所送进受精卵里面的立腺体给消化掉的话，这受精卵的发育就不会正常。
哦，
就我看了这个报道，我倒是蛮佩服的，就是日本这三个不同的团队等于是接力一样的把这个问题给搞清楚。
你这样的形容就好像这个父亲把自己当早餐喂给了母亲让母亲吃，是吧？ 午餐也可以，晚餐也可以。总而言之，
哎，你要这样做也
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啊。
就是那为什么它可以消化母亲可以消化雄性的精子里的这个立腺体？就我们还不懂
不是，就说这里面的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机制，我们知道是怎么进行的。
是
那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精子所带到受精卵里面的这个立腺体全部都给消灭掉，受精卵才能够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将来成为一个正常的个体。
是。
那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自体吞噬也是一个救命的机制，对不对？
对呀、啊，你刚才我就说过了，你假如缺粮的时候，你就先消化自己身体里边暂时用不到的组织。器官跟分子。
好的，接下来我们又要回到刚才我们刚刚讲那个这个、在气管里头装个奈米丝，
是是是，
这个蜘蛛丝，还有蚕，蜘蛛丝跟蚕的混纺丝。
哎，对，有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怎么回事？
1965年啊，美国杜邦公司的科学家是意外的发现了克维拉纤维，那克维拉纤维就成为第一代防弹纤维。那它的成分跟尼龙是不一样的，它的特性是以抗张性最为出色，约为钢铁的5倍。
抗张是？
对对，就
反抗性张的。
就是说它受压力以后，它不会拉开。所以它才能够挡得住子弹嘛。可是蜘蛛丝啊，比克维拉纤维还要坚强，弹性是尼龙的2倍。不透水又有延展性。2010年，台中一中高二同学陈永康就利用高速摄影机发现，
是
蜘蛛会利用蜘蛛丝的性质来提升跳跃降落时的安全性，获得了国内的奖，也到国外去参展，也获得了国外科学展的奖。所以蜘蛛丝是一直很多人在研究，就希望能够利用它的性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蜘蛛丝蛋白的主成分是甘氨酸与丙氨酸。那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生产蜘蛛丝蛋白的基因，并在那些基因中找出特定氨基酸的排列的顺序
是
与蜘蛛丝它的机械特性的关联。
嗯，
你譬如说它要强度很强的蜘蛛丝的话，那它的蛋白质排列的顺序就跟弹性很强的蜘蛛丝它启动的蛋白质排列的顺序不一样
啊，强度啊，弹性啊，
对对对，
要求。
那由于科学家搞清楚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可能以基因工程技术来定制特定的蜘蛛丝来满足特定需求。OK， 那问题在于啊，收集蜘蛛生产的蜘蛛丝极端的困难。
是，
第一，蜘蛛没有办法大量养殖，因为蜘蛛是独处的动物，它们有地盘，它们会坚守地盘，
是，
它们不让这个其他的蜘蛛侵入自己的地盘，因此它们会同类相食。那第二，蜘蛛吐丝是为了结网或特定的目的。而为了不同的目的啊，蜘蛛吐的丝就不一样。
一只蜘蛛会吐出不一样的丝。
对对对，它为了要结一个好的蜘蛛网，它可能要用到5、6、7种不同的蜘蛛丝。
哦，
所以养殖蜘蛛的人没有办法控制蜘蛛的吐丝行为。那利用其他的生物平台来以转殖基因制造蜘蛛丝的蛋白质哈。又有没有办法仿丝的问题？
是，
也就是说你了解了基因，那你知道基因会生产出来的蛋白质是什么样子的蛋白质，可是你不见得知道蜘蛛是怎么利用那一些蛋白质来仿丝的。
是，
这又是很大的一个学问，
问也问不出来。
是一点，这是一点不错了。所以你能够制造那些蛋白质，不等于会利用那一些蛋白质来制造蜘蛛丝。
是，
可是养蚕取丝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最近美国与中国的学者合作，那以基因工程技术将2个蜘蛛丝蛋白质基因转植到蚕宝宝体内，使蚕宝宝生产混纺丝。 也就是蚕丝蛋白质与蜘蛛丝蛋白质纠合交缠的丝
啊。
那令人兴奋的是啊，混纺丝极为稳定，强度超过蚕丝，
是
与蜘蛛丝不相上下，甚至更好。
它有两者的优点。
对，所以下一步就看它这个能不能大量生产了。
所以我们以前那个谁的电影天蚕变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让子弹飞，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这孙子兵法，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是藏于九地之下。
嗯、
这两个就涉及到这正规部队怎么样跟游击部队的对决。
嗯、
那现在美国德国的这个科学家已经合作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枪。
嗯、
那它功能，它是枪。可是它射出的子弹有手榴弹的功能、
哦、
就是说它不必直接击中敌人，它可以在敌人附近爆裂、
嗯、
然后它就像手榴弹 一样利用弹片的碎片、啊、子弹的碎片
是
来击伤敌人、
嗯、
那这一种枪每一把要35000美元、
嗯、
现在正在阿富汗做战地实验，
好恐怖！
经过200次的实验，哈，效果非常非常好。那射程是500米，
嗯、
那游击队通常喜欢用苏联所制的 AK-47 的步枪 ，AK-47 的步枪哈，这个有效射程是250米。那这一种枪，它的有效射程相当于 M16，
有四五百米，五百米。
对，它的子弹要用手工打造，
好厉害、啊。